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24集。
蚂蚁穿越时空，李土之干笑了一声，这事情太奇怪了。这个悖论有一个解释，韩晶一字一顿地说，欧文的诅咒。信件虽然是用英文书写的，但它并非来自英国或者其他遥远的异乡，他从林静仓那里得到蚂蚁，转手寄给了林静海。变种红火蚁自始至终都是林静仓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才会在自家古宅周围早早种下大片樟树林来预防蚂蚁泛滥，才能秘密研究生物导弹。秋天虎闻之色变，按照这种说法，那个欧文并不在英国，他就潜伏在林家古宅里挑拨离间，令林家兄弟自相残杀，最终生物导弹的工程戛然而止，林家被灭门，这与欧文的存在估计脱不了干系。那么这个林静海十分信赖的欧文其实就在他身边，说不定……李土之打开手机，将自己拍到字条的照片摆在胡老用镊子夹着的血色纸条旁边。这就是欧文，这个给林家兄弟分别留下字条言语亲密的人，十有八九就是欧文。你想想啊，林静仓在秘密制作那种骇人听闻的东西，一旦消息走漏就是杀身之祸，说不定会殃及全家。而有个他非常亲密的人提醒他说林静海有问题，然后林静海突然携带了只有他才有的杀人蚂蚁去谋害他，他怎能不心惊肉跳？蚂蚁就是证据，林静海知道了他正在进行的一切，而如果要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让林静海闭嘴，但林静海显然是不可能乖乖闭嘴的。李土之说，这可能就是兄弟戏强直至杀人灭口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三观不合，实际上林静海是死于欧文之手，林静仓只是一把杀人之刀。是谁既能获得林家兄弟的信任，又能接触到林静仓的蚂蚁呢？这个人处心积虑为了什么？胡闹大惑不解，如果和林家有深仇大恨，林家人这么信任他，直接放毒药把全家都毒死了，犯得着这么勾心斗角吗？那么林静仓以林家多年积蓄的财富和全家的性命作赌，秘密制作生物导弹又是为了什么？韩晶慢慢地说，知道了这枚导弹所指的对象，就知道阴谋从何而来。他的目光移向林静海的棺材，棺材里有一颗巨大的铁盒。胡老和王伟小心翼翼地抬走林静海的尸体，铁盒像是后来放入的，上面完全没有尸体腐烂的痕迹。巨大的盒子上留着一排八个数字的滚轮钮，这居然是一个机械密码箱。八个数字滚轮分为四组，两个数字一组，有两个滚轮是红色的，另两个滚轮是黑色的。这个东西不是电子密码，无法通过解码器进行尝试，如果强行拆解，不知道会不会对其中的遗物造成破坏。正当其他人发愁的时候，只见韩晶想了一想，将两个红色滚轮分别转到数字0611，将两个黑色滚轮分别转到数字0512，咔啦一声，密码箱中有齿轮运转，打开了一条缝隙，但并没有真正打开。韩晶将四个数字调换了几次，密码箱很快就打开了。李土之惊奇地看着韩晶，看他只用这四个数字尝试，就知道他算定了密码就是这四个数字的组合，但这是为了什么呢？二队长，你怎么知道密码呀？胡老崇拜地看着他，哪里有提示？
有话，
韩金回答，密码箱上有四组数字，我们找到了四幅背后藏有秘密的油画，林静海画了很多画，为什么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选择了那四幅？一幅是手持巨剑的西洋骑士， 一幅是头戴华冠、手持玫瑰和短剑的西洋贵妇，一幅是六个桃子写生，一幅是水墨梅花。林静海痴迷桥牌，手持玫瑰和短剑的贵妇在扑克牌中一般象征雅典娜，即为黑桃圈，所以我认为这四幅画代表的是四张扑克牌，方块勾、黑桃圈、红桃六、梅花五。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用这几个数字来尝试解密。事实证明，韩晶的思路是对的。巨大的铁盒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腐朽的气味，暴露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把锈迹斑斑的斧头和一个狰狞扭曲的人头，在惊人的食物下面整齐地堆叠着厚厚的牛皮纸封，足有十几厘米高。胡老和王伟将斧头与人头挪出，分别收入证物箱。邱天虎戴上手套，拿起了第一个纸封，打开纸封，他顿时变了脸色。那是一份德文的图纸，虽然是复制品且残缺不全，但的确是关于导弹的图纸。打开第二个纸封，里面是一份非常详尽的英文资料，关于自主式导航的一种理论。接连十几个纸封都是收集的关于导弹的资料，异常珍贵。第十三个纸封里抽出来的却不是资料，是一张婚书，上书林静仓，天津人，某年某月某日生，29岁，张文娟，西洋孤女，某年某月某日生，19岁，今于中华民国26年11月3日在林竹轩举办结婚典礼，恭请林太公先生证婚，看此日桃花灼灼，一世宜家，不他年瓜蝶绵绵，耳昌耳赤，今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好将红叶之盟再明渊谱，此证。婚书被一撕为二，李土之和韩晶相视一眼，撕毁的婚书，林静仓给妻子留下的离开的字条，张文娟却并没有离开。为什么？她是西洋孤女，也就是说张姓并非她的本姓，她必定通晓英文。难道说在林家潜伏的那位欧文，那位深得林家兄弟俩信任的欧文，不是别人，而是林静仓的妻子张文娟？也许欧文的文即是文娟的简称，韩晶轻声说，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骇人听闻的算计居然可能出自于这样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女人之手。就在这时，邱天虎打开了最后一个纸封，纸封里是一封遗书。能开此盒者，必已深知我林家恩怨旧事，我已将死，数言在喉，仍不吐不快。今家国危难，匹夫有责，我林静仓与前线同志同敌同死，为谋天窝，肝脑涂地，半生所为抚养于心，纵手刃亲敌犹不悔，然独父森口文假扮西洋孤女盗我图纸，杀我父母，更将日本奸细遍布我林府，我之所爱已死，世上本无张文娟此人，谁人为我不念旧情，今将森口文头颅送上，为我林家冤魂。寥寥几行字却是触目惊心，张文娟不仅密谋害死了林静海，还害死了林家老夫妻。大家看过遗书，前往林芝会所马仔三条住处搜查的警员拿到了藏匿在其余油画背后的文件，从电脑上发了过来，终于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当年深山大宅之中竟上演了一场谍中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林静仓秘制生物导弹竟是为了消灭日本人，他少年时通过英国间谍的身份以交易或盗窃的方式取得了部分研制导弹的材料，在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的残暴之后，林静仓大脑中抗日救亡的想法根深蒂固，几乎主宰了他的整个灵魂。眼见当时装有炸药的导弹威力并不大， 而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为抗日前线捐赠取之不尽的武器装备。想到手头上获得的资料，林景仓萌生制作一枚能彻底消灭日本人的终极导弹的想法。他开始为这个想法奔走，随着接触的人多了，有些消息泄露了出去。当他建立起一支当真有可能制作出导弹的亲信队伍的时候，日本间谍也已经获知了这个消息。他们对林景仓手中的导弹资料非常感兴趣，派遣了当时日本军方特训过的女间谍森口文接近林景仓。专心终结导弹的林景仓毫无戒备，娶了森口文为妻。关于导弹，林景仓隐瞒得太紧，即使是妻子也无法探知详情，只偶然从林景仓那里得到了几只蚂蚁。于是森口文挑拨起丈夫与弟弟之间的关系，让林景仓误会林静海知道了他的导弹计划，结果林静仓居然杀了林静海。为了隐瞒杀人之事，他将林静海的尸体藏匿在高阁之中，变种红火蚁从密室里泄露了出去，林家变得异常危险。林静仓要他带着孩子离开这里，蚂蚁泄露了，导弹制作也遇到瓶颈而无法再继续。林静仓希望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解决一切，但森口文还没能完整取得关于那枚导弹的材料，他找借口留了下来，却露出了马脚。林静仓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他立刻发现森口文身上的疑点，同时意识到在父母死后，家里的仆人都被森口文换了一遍，而他们都是受过特训的日本间谍，是森口文的助手。林静仓为人刚毅，性格偏执，在他查明真相的那天，他拿起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张文娟，也砍死了日本女间谍森口文，然后将家里二三十号佣仆全部杀死，取了森口文的头颅放入林静海的棺木中，留下了遗书和绝密资料。他将调查到的张文娟的所有罪证分成四份，分别藏在林静海的四幅油画背后，只有找到那四幅油画的人才有可能打开密码箱，而能找到四幅油画的人一定对他林家的历史了如指掌。他曾为这个国家呕心沥血付出一切，虽然没有成功，却希望后来者能知道他曾努力过的所有。留下遗书之后，他决意自杀。至于为什么没有死成，又为什么在1944年以林静海的身份成立了林芝会，近百年来以守护林家古宅为宗旨，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望着面前林静海的棺木，森口文的头颅和血迹斑斑的斧头，想起密布在导弹内部的层层蚂蚁，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异样的死寂当中。战争、侵略、杀害、欺骗、死亡，国与国，最好的生命应当开放在最好的地方。李土之想，没有人会认为林静仓做的事100%都是对的。也许有些人会说他是斗士，也许有些人会说他是恶魔，但毋庸置疑，战争时代的人们那些最好的生命就像蒲公英的飞絮，挣扎着挣扎着，到处都是最坏的地方。整个案件结束了，林家古宅的秘密被彻底揭穿，参与案件的人没有一个面带笑容，他们离开树林的时候脚步比来时更沉重。经历过林静仓的案件， F 省刑侦总队一大队二大队的警员情绪都非常低迷。李土之被精神科的专家考核了十几次，邱天虎和上头开了五六次会议，终于还是决定将他留下，而没有将他调编到文职或让他去卧底。为了振作士气，李土之邀请一大队二大队所有组员周末到 KL 西餐厅吃饭，顺带为自己过生日。 KL 西餐厅位于金丝雀湖畔，那是西伯兰五星级酒店建造的一个人工湖， 风景优美。在金丝雀湖边有一系列餐厅， K2 西餐厅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消费昂贵。李土之会邀请这么多人到这家餐厅吃饭，主要原因是有人送了他一张5折的抵用券。送抵用券给他的人是他的初中同学，现今 K2 餐厅的老板张少明。张少明刚从挪威镀了一层欧洲金回来，穿着西服三件套，发型都是复古的后舒适，一笑起来露出满嘴的烤瓷白牙。刚见面的时候，李土之差点没认出来，这就是当年又黑又矮且龅牙的张小明。听说后来人家觉得张小明这名字不雅，特地多添了一划，改叫张少明。张少明当年是李土之的同桌，是团结在以李土之同志为核心的不听从老师指挥党的一份子，曾经是李土之忠心的马仔之一。看着现在全身洋溢着豪气质的张少明，李土之决定对他过往的黑历史绝口不提，假装自己第一天认识他。张少明对李土之一如既往的热情，他刚从挪威回来， K2 这家店其实是他刚从别人那里盘过来的，最近才重新开张。看见李土之带了一大群人到这里来消费，张少明笑眯了眼。陈丹的以前来过 KL， 前阵子 KL 不知为什么关门了，这次来他很好奇地到处打量和之前有什么不同。门面并没有重新装修，张少明只是把之前损坏的地方进行了修复，最大限度地保存了 KL 的原样，不熟悉的客人根本感觉不出来这里换了老板。但陈淡淡多看了两眼，心里莫名地涌上了一层不安的感觉。围绕着餐厅吧台的7张椅子变成了6张，原本开阔的大厅中间多出一堵半人高的矮墙，矮墙两侧摆放着各色花草。张少明在矮墙上放满了红酒瓶和水晶酒杯，鹅黄色的月季花朵整齐地环绕水晶酒杯一周，看起来华丽而有情调。木地板上有重物拖动过的划痕，虽然这是原木做旧的地板，但原来并没有这么多圆形的划痕。这些大大小小的圆形划痕就像有个巨大的重物在这里转了很多个圈，在整个大厅的中心留下了许多痕迹。陈淡淡将他的发现低声告诉了李土之，李土之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他转头跟王伟说了句什么。王伟愣了一下，他走到地上的圆圈划痕旁边，估算了一下直径和半径，目光在西餐厅的各个物品之间移动，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大厅中间那堵突兀的矮墙上。在西餐厅中用餐的其他人诧异地看着他奇怪的举动。王伟拿出软尺测量了矮墙的长宽高，突然趴在地上测量了几个大小圆圈的半径，最后站了起来，大步向李土之走来。余队长，王伟说，地上的划痕是由大厅中间的水泥块造成的。也就是说，的确是木地板铺设在前，水泥块运入在后，很少有餐厅会这样安排装修顺序吧。一般都应该把主体设计做好，该做矮墙的做矮墙，最后再铺木地板。李土之把张少明招了过来，张少明抓抓头皮，他头上油光锃亮的古典发型顿时变得凌乱。你是说地上的划痕和这块水泥墩子？我接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本来想把木板换了，后来觉得这花纹还挺有情调的，就懒得换了。倒是这块水泥墩子，我本来想把它搬走，可是这块东西是浇筑在地上的，搬不动，只能用一些花草遮盖一下。天知道它在这里是个啥意思，又不好看又占位置。浇筑在地上的？李土之越听越奇怪。陈淡淡，你不是说这里原来没有这个东西吗？陈淡淡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原来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原来大厅开阔多了，中间这片地方 还举行过舞会，当时都是平的，木地板也没有缺。
李土之和王伟相视一眼，不祥的预感越发浓烈。张少明看着那堵被酒杯和花草掩盖的矮墙，
那东西有问题，我早就觉得它奇怪了，但是它挖不起来呀。
没道理挖不起来，李土之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地面上都是它移动的痕迹，如果它挖不起来，一定是有人用水泥把它和地面浇在了一起。
为什么？
张少明呆呆地看着李土之，
这是在干什么？
不会是什么好事。李土之脸色慎重，戴毛，营业时间过后，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全面检查一下。